在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是就是那这个发挥啊，对这个医学来讲很难得，其实呢也是他们遇到一个很必要的一个作品，对他们自信啊非常好，所以我才到这个发挥。让大家知道啊，这次这个芝加哥发挥呢，就是我们决定啊，让这个芝加哥为中期啊，这个中部地区啊，大家的一些发挥的情况就是那么呢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上台就是我觉得人家是很需要，就是呢，我也借这个机会吧，和大家见见面，听一听大家呢，在这个这段时间啊，修炼过程中啊，有什么样的提高啊，什么样的认识，我也很清楚。那昨天记者问我，说你这个一生中什么事情感到最高兴？而我一生中啊，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。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，但是我看当我听这个或者看去年那个记者组的故事，这个学员的每一步知道吧，都是很多人吃了很多苦，在这个现实的利益上，在牺牲上能够放心，能够做到这个不和常人一样是不愿意矛盾，这不是说谁说能够说的出来，那实际去做很难的啊，在这个利益面前不动心，在这个事实面前还要微笑地对待这个一切，还要找我们自己，这是常人做不到，实际上是很苦，还有其他方面呢，生活上的等等各方面的包括那些艰难。所以我当看到你的新的体验或者听你新的体验的时候，都能够知道所有的这个走过的这个历程，每一个人修炼的过程都可以解决，有的是你们知道，有的是你们还不明确的不知道，还有背后的其他的因素。等你们圆满的时候，你们每个人所修炼的过程就是你们自己建立规则的过程，那个时候才能看出你的生命的圆满。有多少人能说出来？都寥寥无几。知道的，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这个故事啊、传说啊，你们知道。世界上有这么多人，为什么人都听说了？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能说？就是人放不下。人总是用人的理来衡量的一切，包括人现在科学认识不到，在修炼间出现的。或者是在宗教中人的信仰，人总是用人的标准，用人的境界，在人后天养成的这个习惯的思维方式中来衡量这一切，永远也衡量不清。所以人放不下来了，历史就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得出来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把这个宇宙的真法讲给大家，法的力量也体现出来，再加上我们确确实实很多人也真的能修，也真的能修上来，还有这么多大法弟，还有这么多人在精进，还有那么多人在未来精进。这个记者呢，可能在问我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学？在他们眼中啊，觉得太不可思议。所以呢，他这个好多人呢、啊，不只是记者啊，有很多人呢、啊，都抱着这样一个观念。拿起问好人书的时候呢，他在想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学？里面到底有什么？ 结果关来关去什么也没看到，因为那个心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障碍，不求而不得。在人类社会中，任何一种事情都可以通过努力奋斗而得到，唯独超越常人的事情是通过努力和奋斗得不来的，恰恰相反，你得放弃那种执着才能得到，这是和人类的这个认识截然相反的。所以很多人都是抱着人的认识在看待一切，永远也看不清楚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洗脑？是因为有那么多人看到宇宙的无限，就是你。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看不到宇宙的华丽？那就是人的不同。有的人他就是在用人的观点看待衡量问题，而有的人他没有抱着任何观点，他就能够看到法的所在，他就能看到法的实质。甚至有些人呢，他的思想啊都放弃不了他带着观念看待一切事情的这种方式，他一看什么东西他就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来衡量，而他的观念本身是对的是错的，是不是真的他自己却不知道，这也是造成很多人呢得不了法的原因。通过这段时间的修炼呢，我们有许多人呢确确实实提高了法，特别是老学都在法中认识，真正的体现了一个修炼人的境界和表现，真的能。所以我跟经常跟大家讲，我说有的人呢这个修炼中呢也在提现跟我讲，所谓从修炼中啊这个思想还经常反映出常人的思想，甚至是有的思想反映的相当不好啊，这个问题呢我已经跟大家说了讲过。因为呢我们所修炼的这个方式呢是在常人社会里修炼，如果常人的思想我们在一开始修炼的时候就把它全部都去掉，那么你就不能在常人中修炼，你已经没有常人心了。这点东西要把它拿下去是轻而易举，就是说呢我们特意呢保留了常人的一些东西，不是保留它，在修炼的过程中慢慢的去掉，不是把它一个一个的都拿没了，是把最不好的一个一个拿掉，然后还有许许多多常人之心是分层的啊，就像包那个洋葱一样，一层一层一层的剥。每当你们进步的时候，你发现哇，真的感觉到进步了啊！一想也进步了，那就是多掉一层。那么在接触到下一层的时候，你发现怎么又有了常人的思想？那么你就继续修，继续做。而在常人身这个状态下修炼的同时，我们在极微观上的部分正在急速的突破。如果人的身体这部分呢不能够前进。啊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郭阳峰说你摸不到这东西，在微观上就前进不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在修，你这个人和你微观上所有的你的一切都是一个整体。为什么人能修呢？就是因为人苦。所以呢，把人的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去掉的时候，反倒修炼要放慢。那么在人很苦的情况下还有不好的思想存在，人的思想行为存在的时候，你能够自律，能够自己克服自己不好的这些东西，这就是人在修炼，这就是人在成长。你微观上也就在迅猛的突破，那个速度是非常大的，你这边提高一点，那边突破非常大，那么人这块相应着也在突破，就像从凡界的边缘向凡界里面中心来突破一样，一直到突破到我们表面分子最大一层分子的最表面，全部都突破了，那就绝了。那个上面呢，下面突破了，上面也通到你的境界应该所在位，这 确实是比较难受。所以在修炼当中呢，往往我们会有常人的思想反应，不要把它当作负担，不要执着，哎呀，我怎么还有这些思想呢？我得一直时时刻刻的都变得紧张起来，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执着，有就有，但是我不被它所进行排除，不被这些不好的思想支配我的行为，这就是行为。人的心性多高，他的功多高，因为你是修炼的人，你在修炼当中，你的思想境界上去了，那么你的功也就上来了。思想境界上不去，这功也就上不去。当然了，讲最简单的道理，就像我们在最当初的时候我谈到，不是因为在历史上人们修道了，对啊，他这个有道以后啊，干坏事，所以你得更德。那么好像不动德的也无所谓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是你不重德，根本不修上。所以谈到物质和精神同性的那个个体，所以它是同性，宇宙里一切物质都包含了真善人，它是相辅相成的，这个互相连带的，分离分子之间是连接的，而分子和分子这个又能构成更大的独立，它们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它都有真善人的特点，你不符合它你就上不来。精神和物质呢，它是同一性。今天呢不想讲的太多，因为呢，这个只有一天发会，但是大家时间多了，应该很多人要发言。这样，我们还按照惯例，上午呢大家发言，没发言的下午再继续发言，剩下的时间呢，我来再给大家解答你们修炼中的问题，然后呢大家可以吐槽，我就讲这么多。
实在要忙起来的话呢，就少练了
以后有机会我俩在这上面行啊，就是这样，比较随便一点。但是你在这个练功上呢，可以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调整，但是在心性的提高，在法上提高，这个可千万不能。没时间也要挤时间去看书啊，这方面可千万不能。换句话说，对于五套功法，每一套不同功法应当各自做多少遍，这个按照我们书中要求就够用了。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多练也可以，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的时代练起来就行了，这是达到要求。您在加拿大法会上面讲，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能成为执着。谢谢，我就是那个母亲。今后我买了法轮功给了我儿子。这个，母亲呢对儿子是吧，是宠爱，母爱这是人间的缺少不了。但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爱呢变得更高尚、更广义啊，是更多的这个别人呢，所有的小孩啊，都这样的能够有这个心吧，或者说对所有的这个人都是这个那更好。同时呢，我们在修炼中呢，不是说我们完全对自己的亲人呢没有了任何这个感情，好像是冷冰冰的，这也不对。我们修炼人呢，你一下子要想拿到这个，说真的从心里头拿到了这个能够放下执着，这个状态，放下情绪状态，和我们自己啊，非要这样做，那是完全不同。所以提高是在慢慢的人渐进过程当中反映出来的不同状态。但在修炼过程当中呢，你可以去爱护你的子女，是吧？爱护老人，啊，这没有错。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也没有错。但是我们讲，关键是要不要去过于执着，因为修炼的人就怕执着，任何一根绳子拴住你，你都离不开。是指这个意思。这个美丽的地球正在被人类的暴力、工业污染所严重的破坏。这个脆弱敏感的地球能够维持多久？哇，这个学校是经常要讲什么地球毁灭的，我们不去讲这些为好。即使我把它的真实情况讲出来，人也不会相信，因为呢。我们真正是为人负责，真正的就伟大的佛法告诉人什么，人也不会觉得神圣，觉得自律如何把自己变好，是吧？他只能去用人他们现有的思想去想，所以对佛法的伟大是一种变异，所以就不必要去跟他们去谈论。所以说我们修炼的人呢、啊，至于说这个地球维持多久，这个不用去管，因为呢，它维持多久与你修炼这个人都没有关系。因为呢，你要超越常人，你完全要达到一个超常人的状态，在返本归真啊，在修炼之中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已经渐渐的在脱离常人的状态，任何一个说这个天灾人祸也好，与你都没有关系。所以还是不管它为好。二，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，我的思维是否也应当见识到地球及个体生命？这个我想呢，我们的思维，修炼人的思维是广义的，我们可以呢思维一切众生，是吧？可以看到一切众生，都是苦的。但是，我们绝不能够，把动物和人平等对待。 因为呢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情况，地球上的繁荣是为人类而造的，一切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都是为人而存在，所以绝不能把它们混同于人，所以这点慈悲和爱护绝不能够超越于人对人的爱。那您可以去看他们众生的动物啊，可以慈悲，但是绝不能同等对待。地球会通过疾病、火山等自然灾害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吗？当然我想啊，地球上的一切都不是偶然，地球上的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。我想在科学这一方面来讲啊，它也在证实这个我说的这个啊，因为呢，它现在科学不是认为啊，这个一切这个自然现象都是有规律的啊，也就是说它不是偶然的。那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上，我想那都不是偶然的啊，都是有原因的。也许是人造成的，也许是人业力大造成的。人要是人心变得不好了，或者非常不好的时候，那土地就会贫瘠啊，水就会缺乏，自然灾害就会多，什么火山、地震都会有。人类如何能够成为地球上更好的居民？人类要是能够自己啊，把人类的这个道德升华到他最好的状态，我想可能会减少自然灾害和各种对人类威胁的这个疾病包括战争。如果人类的道德要升华不上来，一切可能都会有。其实一切不行了，就是因为人不行了。我刚才跟你们讲一句话，我说这个地球是为人而造，为人而成。那么人不行了，也就相应的都不行。我多次看到或听到别人或我自己身上发生的奇特的事情，我知道以前都曾经发生过，但我回忆不起细节。可我百分之百的清楚，以前曾经看到或听到过，我所看到或听到的，却记不住，直到它又发生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法轮功那个书里啊，和这个正法轮里已经谈到了，因为那个。我们这个空间的这个一切的都是由分子构成的啊，空气啊、铁啊，包括这个脉冲啊，包括你的身体啊、你的眼睛啊，这一切都是由分子组成，你的眼睛也是分子组成的，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分子构成的。比这分子小的粒子，因为分子它不是在这宇宙中单一粒子的，它是由更微观的粒子组成的。更微观的粒子要组成更大的粒子，它的密度，也就是说，我用这个最浅白的话讲，也就是说，它的数量要比分子要大得多，是吧？越微观的粒子，它的数量就越大，密度越大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的眼睛啊，只能看分子，不能够看到比分子更小的粒子组成的一切。分子可以组成了我们现在人看到的这样一个人类生存的环境，那么比人类这个能够看到的这个分子粒子更小的粒子组成的世界，人能看得到吗？人的这个眼睛就看不到，那么你的眼睛就必须得是那样的眼睛，也是由那个微观粒子组成的眼睛才能看到那一层。我们通常修炼的人可以看到，就是因为 你自己的这个眼睛是吧，构成眼睛这个分子的粒子也是由更微观粒子构成的，更微观的粒子也是由更微观粒子构成的，那么每一层粒子都有它这个眼睛的组织，都有它这个眼睛存在的形式啊，就是使那样的使那个眼睛是吧，能够发挥作用，能够起到和你现在人的这个意识沟通起来，你就看得到了啊。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天目。那么刚才我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有另外的空间的存在，而这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呢，是由不同的粒子、不同大小的粒子构成的啊，不是由分子粒子构成的，而是由小于分子粒子的粒子构成的，或者大于分子的粒子构成的啊。所以呢，看到的那个景象，或者是感觉到的景象，或者是我们思想意识到的那个景象，那都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你的身体呢，不只是眼睛、耳朵，所有的细胞在另外空间里都有不同粒子组成的身体。人是被凝固的隔绝的，如果沟通起来就会感觉到。所以我们有些人不理不现的可以看到一些什么，听到一些什么，感受到一些什么，那都是很正常。我在多伦多法会上发了言，许多人跟我要我的发音稿，他们说对西方人不好有好，那么我可以散发我的发音稿吗？如果我们学员有目的的要呢，给也就给，但是我们自己不要去，也不要去组织散发。那这个特殊情况说弘法说需要用，那给也就给，那就属于这个个人的这个小事儿，不属于我们法的事情。我们不断收到从很多地区带来的向李老师诚挚的问候，因为条太多，特别他们特讲他们整理如下。从中国大陆来的问题，包括以下地区，辽宁省丝绸市、威海、沈阳、广州、昆明、郑州、重庆、宁波、番禺、保定、十堰、南京、哈尔滨、天津、辽宁的人口、平顶山、中山。中山是广东的，秦皇岛、石家庄、北京、烟台、湘潭，他们都十分想念师傅，并请师傅放心，无论在遇到多大的干扰与考验，也不动一些动摇不了他们坚持大法的决心和信心，向师傅烧一份合格的答辩。美国华盛顿地区，西森州，休斯顿，佛罗里达，加州，著名哈，芝加坡，加拿大，多伦多，印度尼西亚，弟子向师父表示最崇高的敬意，谢谢大家。他们都表示坚修大法，勇猛精进，直至圆满。我们的学员表示非常好，能够这样，其实是他们对法很深刻的理解和他们所修炼的一个做法。请问师父，当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他的弟子都在干嘛？请师父转告世人去天上，我们大法弟子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。 谢谢大家今天很大啊，来自黑夜的勇气，我从此弟子在身体消业时，自己越难受，就越为您难过，不知师父又承受了多少。哎，不要多多想师父了吧，呵呵，不要这个想这件事。您的脑血栓病人，您被灌了一碗毒药，那么一个癌症病人呢？一个被刺死刑的人呢？上亿的弟子不知道承受了多少？这个，我告诉大家，因为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是修炼的人，也有这个心血啊，不太理解，不理解就大伙在讲笑话啊，讲故事。其实我的事啊，我是不能够越来越发觉，不能够在常人社会中讲出来啊，人越来越不能够接受，大家看不懂。你们将来呀都会知道，只要你圆满，那个时候你会发现，你自己的伟大和你的师父也是对得起你们的。
在父母
帮你翻译，你保证还有一个人在这里开门。就在考验的人，你看你进哪一个门。往往都是这样。释迦牟尼当年传法的时候啊，大家知道，当时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外口，非常的多。看你修哪一门，那是自己的选择。老子在传法的时候，出现了如此的下士，看你进哪一门。修道者虽然寥寥无几相提起，但是那是真经。保证是这样，任何一次时期你要是传正法，保证都是这样。国内弟子写的很多公开信，我觉得应该在西方中文报纸上登出来，但有的学员说写的太高，政治性太强，如何看待？这些是我们由这个负责人呢、要把握一下，啊，各地的这个负责人呢、不要这个掺和政治，别人可以是吧？怎么样对待我们？但是我们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掺和政治。从微观粒子到宏观粒子的组成结构上看，人体的分子不是最小也不是最大，如何理解人类社会是法在最低阶层的体现，这一法理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宇宙的中心呢，它肯定不会最大，它最大就成了宇宙的外效了，所以呢，宇宙的中心正好是大小粒子的中间粒子。从最微观到粒子到整个宇宙的外效，最大一层粒子，所以它是那整个粒子的中间，才能是这个宇宙的中心粒子。有的弟子花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和一些佛教居士讨论各自看法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，希望能够因此使他们得法，这种做法是否有效？我想这倒没什么大关系，但是我们千万把握住啊，不跟人家去不要跟他去辩论。佛度有缘人啊，他不想表达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把法理告诉他，顶多也就是劝善，顶多也就是劝善，不要跟他们去辩论。包括他们骂我们，他就骂，他是人。希望能够因此使他们得法，这种做法是否有效？弟子们为此看书练功时间减少，是否魔惑业力干扰？那就得不偿失。如果我们也练完功了，看书休息休息，在网络上看一会儿。那无所谓，单独为他去跟他影响我们修炼，那就对不上，那就不要这样。大家知道你是个修炼者，你可以在常人社会中，任何一个环境下你都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你是一个修炼者。大家重点修真，佛家重点修善，有无法门重点修人，这个如果专门去修这个人要没有法理来指导，那也许能是怎么说呢，吃很多苦呢，他很可能只是起到一种消业的作用，但是也不一定消多少，因为他不修炼的消业是很难消业的，承受不了多少。那么这个过去有许多这个修 天王你那个时代啊，就有这个叫专门叫什么修苦外道啊，是什么专门就是吃吃苦，是吧？在这个冰天雪地里冻自己啊，啊用鞭子抽自己啊，用刀子割自己啊，啊这种修炼我们从来不视为他正道，啊最后我看都有了分手。但是作为他这个常人社会的一个医院一个治疗疾病的功能来讲啊，好像是这个病气好像是稍微多一点，但是作为练功人怕什么，与我们练功人没有关系，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没有伤害。如果在医院做病理尸体解剖的工作，是否对练功人有不好的作用？如果你是这个工作你就去做没有关系，因为他已经是死人了，病理解剖没有问题，你是这个工作你就去做啊。我们讲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，不要因为我们修炼了把常人社会的一切形式都给改变了，对不起啊。分娩后一个月内是否可以练功？当然可以啊。那其实我想你能下地能活动了，觉得没什么大影响的时候就可以，所以练功只能使你身体恢复到最好的状态，你们怎么忘了这一点？怀孕期间的定期检查对修炼人来说，他需要你怀孕期间定期检查。我讲一个道理啊，这个我可不给你下定义，你自己去衡量。我们练功人啊，应该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的。怎么做你自然就知道，是吧？不该出现的事情你作为修炼的人我们绝不会让你出现。修大法对你个人来讲就是福分，是吧？一切不好的东西那我们都是尽量给你原有不好的东西给你消除，是吧？新的东西当然不会让它有不好，那我是这样讲这个道理，能不能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能不能这样要求自己，这里面都是未知数，是吧？都是
没有这些因素条件能行吗？我们这个宇宙也是一样，除了你这个物质构成的星球啊、银河系啊，上面有水啊、有生命啊、植物啊，这都是物质存在的东西，同时还存在着这种特性，真善忍这种特性，是吧？它和这些物质是同一体在一起的，合为一体的。所以呢我们讲了